圣经导读新唱365，4月1日。今日读经：约书亚记17至19章，路加福音7章18至35节。导读：约书亚记17章继续约瑟子孙的分地，马拿西是长子，却排在次子以法莲之后，应验了雅各的预言。创世纪48章19至20节。但是马拿西得的地业为何反而比以法莲多呢？这值得我们要好好思想。首先1至2节讲到马吉，是马拿西的长子，也是勇士。他得了基列和巴珊之地，所以祝福预言虽然有一定的限制，但人的信心和勇敢有可能改变一切。主要是看人对神的信靠，而不是相信命中注定。因为神的全能与伟大远超出某些宿命论的观念。人若对神有信心，就没有办不到的事。前提是要符合神的旨意，因为神必赏赐他子民的顺服和勇敢。圣经中有多少神仆人的代求，使神呢改变了心意？但神的改变也是我们不可猜测的奥秘。就如前面约书亚的祷告叫太阳、月亮停止一样。接下来3至6节。再次提到西罗斐哈的5个女儿得到了产业，也表明神对男女有同样的待遇，只要是合理合法。圣经所记录的家庭呢，一般以男性为主，因为神造人的秩序和原则以男性为头，而没有说男女有什么不平等。7至11节。记录了马拿西的全部的疆界。12节，遗憾的是，马拿西不能赶出他们当中的迦南原住民。不但如此，约瑟的后代还表现出了贪心和懒惰。14至17节，马拿西对统帅约书亚抱怨说，自己族大人多，只给一点土地，太不公平了。于是约书亚就答应他们说，你们这么多人，这么强大，有本事就去打那些巨人的后代，或者努力开垦荒地呀。但是他们又怕迦南人的铁战车。约书亚就有点讽刺的挑战他们的借口说，你们族大人多，如果嫌地方小，可以向外努力的去扩张，附近的山地树林都给你，还怕他们的铁战车吗？神的子民若是安于现状，不祷告，也不征战，不追求与神的关系，还抱怨自己的祝福太少，这是自负、胆小、懒惰、不识长进的可悲状况。通过这段经文呢，我们确实要好好反思一下了。18章1至10节是前言，重要的是神的会幕立于示罗，这是神拣选的第一块圣地，也成了当时以色列人的宗教中心，直到撒母耳先知的时代。约书亚将在示罗为剩下的7个支派分剩下的地业。首先提到分配过的支派和地业，之后每支派呢派3个人去实地测量并绘制地图，最后在圣所之处研究分配地业。有了圣所中心， 那全国的生活都当以敬拜神为中心，任何决定都当以神的殿为中心。地图绘制完成后，约书亚开始对七个支派用研究的方式来分地业。首先是便雅明的边界和城市，然后19章1到9节是西面所得之地，以城市为地界，没有边界，因为是在犹大的境内。10至16节是希伯伦在加利利西边的地界和城市。17至23节是以撒迦的地界和城市。24至31节是记录亚瑟在西边靠地中海的疆界和城市，其中推罗和西顿是著名的港口城市。32至39节是拿弗他利支派所得的地界，拥有淡水湖、加利利海以及北约旦河。40至48节是但的所得之地，地业呢后来呢被犹大占据了，应验了雅各的预言，也是被摩西祝福的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，后来在北方攻取了利善，并改名为但。49至51节提到以色列的统帅约书亚的所得之地，他是12探子中其中两个报好消息的勇士，加勒取得希伯伦，而约书亚先天下之忧而忧，最后才为自己分了地，体现了一个牧者的谦卑大度之品格。地业是在以法莲的境内的亭拿西拉，意思是丰盛的一部分。加勒为分配地业的开头，约书亚为分配地业的结束，所以51节回应了14章1至2节。从吉甲到示罗，由统帅约书亚、祭司以利亚撒和众支派的首领，在神面前呢完成了研究，表明土地是神的赐予。有两个探子的。两个信心的探子分地开始到结束。以色列人产业当以利未人服侍神为中心，才可以长久的蒙福。新约路加福音7章18至35节，耶稣做工的果效引起全以色列的轰动。之前呢，远距离治好了百夫长仆人的病，和叫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复活尤为突出。这些大的神迹都传到了施洗约翰的耳中。此时他在希律王的监狱里被关押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将要面临着被杀头的结局。约翰是从他的门徒口中听见了耶稣的事迹，想必身心灵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彷徨。为什么没有人救他出监牢呢？他的困惑和挣扎不是不相信神，而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。于是他就派门徒去问耶稣说：“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”他在软弱中甚至有点怀疑自己所见证的那位是不是弥赛亚了。耶稣不说什么话，只是让他们看他所做的事情。正如他在4章18节所说：“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将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。”耶稣来到世上不是要在政治上夺取什么， 而是要在人心中建立神的国度。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拼命地想去在政治上斗争夺权，而在生活中呢，却没有好的见证，这是属灵的瞎子。如果神把你放在政府，那是神给你的呼召，那就好好的当官，如果没有，就不要硬往政治上去凑热闹，投票你就投票，而不是以拉票为政治的台阶去往上爬，因为动机才是最重要的。耶稣要约翰的门徒回去告诉他们的老师，千万不可因为耶稣所行的不合乎世人的要求就跌倒了。然后耶稣评价约翰的事工，赞扬他为真理不向罪恶妥协。约翰不是有权有势的政客，也不喜欢结交名人精英，也不想家财万贯，但是他比先知大多了，而且是最后一个最大的先知，因他是弥赛亚耶稣的开路先锋。约翰的事工结束了旧约，并开启了新约的序幕，但是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，因为基督徒与神的儿子耶稣是弟兄和朋友的关系。天国是从弥赛亚开始，而宗教领袖呢，却自以为义，不以神的义为义，连约翰悔改的洗礼也不接受，那就失去了天国的福气。而那接受的人必然会以悔改之心接受神的义，就是基督。最后31-35节，耶稣把他那个时代的人呢比作幼稚的孩童，孩子呢应该会单纯一点，但他们并不单纯。别的孩子与你玩游戏，吹笛子的时候回应跳舞，哀哭的时候回应悲伤，但是他们却毫无反应。他们对约翰和耶稣的态度也是如此，约翰所做的不接受，耶稣所做的也不接受，还诽谤污蔑，把真理当作谎言，不要丧礼也不要婚礼，反正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讨他们的欢心。今天身处后现代的人不也是如此吗？人不愿面对自己的罪性，总是呢爱批评那讲真理的传道人，这是人的智慧。但是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，一个真正悔改而单纯的人，他们的智慧是从父神那里来。应用，约书亚分地给百姓，而自己最后才分得地业，让我们学到什么呢？耶稣对施洗约翰和犹太领袖的不同评价带给我们什么反省呢？一个领袖要传讲神的话，自己必须坚决地执行，不可以妥协或中途的更改，虽然有很多人轻视或反对你，在攻击诽谤当中是否能够顺服神的命令呢？很多虚伪而多嘴多舌的人一定会得到好处，而得到了好处之后呢，仍然会抱怨，他们会像以法连人一样胆小而又怕事，又懒又恶，经常向牧者领袖提出各种的不满和怀疑，可是叫他们做一点事或者发出挑战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感到压力山大， 并且中途退去。这是非常恶劣和不讨神喜悦的品行。另外，当一个领袖面对会众的抱怨或各种过分的要求的时候，要用好的品行来应对，有时不必太在意他们的反对，学习把一切交给神，要用行动和见证来告诉他们，因为人心不开窍，你说什么都没有用，就是用一万个理由说服他们，也是白费时间和气力。如果我们是神真正的领袖和子民，就当听从并遵行圣经的真理，同时要勒住自己的舌头，并单纯地把主权交给主耶稣，因为我们相信伸冤在神，报应也在神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。勒住舌头，虔信基督。